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说起这一卷在旧约里头很重要的先知书《以赛亚书》，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对哪一些章节印象最深刻呢？可能是先知蒙召的部分，也可能是先知书里头的仆人之歌。在这个课程当中，月星会跟你一起研读思考这卷书的信息。这个课程一共有24课，受篇幅所限，我们很难把66章的经文逐一的都解释清楚，可是月星很期望能够透过这个课程跟你一起掌握以赛亚书的重点和信息。第一课跟第二课是导论的部分，我们会在这2课当中清楚地介绍以赛亚书的写作背景、写作的目的和它的结构。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课的内容，以赛亚书的写作背景。首先是关于以赛亚书的写作日期。学界一般认为以赛亚书的成书是源自于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前后一共经历大概250年到300年之间。以赛亚书可以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是在不同的阶段写成的。第一个部分是以赛亚书1章到39章，第二个部分是40章到55章，背景大概是被掳后期和回归的时期。最后一个部分是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背景是波斯帝国年代了。这3个部分的以赛亚书反映了3个时代，虽然时代不同，可是却传承了同一位先知的神学和信息。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启示的信息向不同的时代说话，所以即便以赛亚书是由3个部分所组成，可是并不影响以赛亚书的整全性，整卷书的神学和信息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二部分，以赛亚书的作者。以赛亚的名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耶和华拯救。根据犹太传统，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所以以赛亚是乌西亚的堂兄弟，是王族之后。根据以赛亚书8章3节，以赛亚的妻子被称为女先知。她有2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名为施亚雅述，意思是必有余民回归。第二个儿子名为马黑乌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是掳掠素林，抢夺快道。这跟先知的时代和信息都有密切的关系。以赛亚书1章1节记载了以赛亚的侍奉时期。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按照以赛亚书的内证，先知是在主前739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看见异象，蒙召做先知的。这是以赛亚书6章所记载的。不少旧约的学者都认为，以赛亚很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担任乌西亚的史官。先知的侍奉在乌西亚王在位末年开始，经历过约坦、亚哈斯、西西加4位南国犹大的君王，他忠心侍奉40年之久。根据犹太传统，以赛亚最后是被马拿西据死殉道的。旧约圣经其他的书卷 也记载了以赛亚的侍奉，其中历代志下记载了很重要的一点。历代志下26章22节，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历代志下32章32节又说，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先知的一生见证了耶路撒冷从最高峰堕落到几乎亡国的命运，也见证了亚兰由盛转衰，亚述兴起导致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败亡。先知一直忠心地向上帝的子民传讲上帝所启示的信息。如果你希望更整全地了解那段历史，月星鼓励你也阅读跟以赛亚同期的先知的著作，包括弥迦书、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关于以赛亚书的作者。到底以赛亚书的作者是一位还是超过一位呢？多个世纪以来，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相信先知以赛亚是以赛亚书的唯一作者。第一世纪的犹太古史认为以赛亚书的作者就是以赛亚本人。主前第二世纪的次经传统和70世译本都支持这个观点，主要的论据就是死海古卷有以赛亚书的完整的手抄本，而死海古卷39章和40章之间并没有断开的，跟70世译本比较只有一些拼字的分别。但是随着圣经研究的发展，旧约的学者对于以赛亚书的作者开始持有不同的观点了。有一个传统认为以赛亚书1章到39章，然后40章到66章是两本书，因为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在列王记有相似的记载，也就是西拿基利军队和西西家的历史部分。所以有旧约学者推测36章到39章这个部分会不会就把两卷书连接起来呢？也就是说从列王记抽出这一段，然后把两卷书连接起来。为什么旧约学者相信以赛亚书是由多于一位作者所写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以赛亚书41章1节到2节、25节和44章28节到45章5节、13节提到波斯王古列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归故土，当时波斯已经取代了巴比伦，所以推论40章到66章的作者不可能是以赛亚，而是巴比伦帝国末期的人。另外一个理据是以赛亚书1章到39章、40章到55章、56章到66章这三个部分，无论是风格或者是写作的背景都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关于以赛亚书三个部分的作者身份，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以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作为区分以赛亚书三个部分的作者的身份。第一以赛亚相信是由先知本人亲自写的，或者是由先知的门徒所写的，先知大概提供了1章到39章的材料，然后由他的门徒收集和编写。第二以赛亚是由一位或者是超过一位的作者写了40章到55章。第三以赛亚同样的由一位或者是多于一位的作者写了56章到66章。同时也有不少的旧约学者认为以赛亚书是由一个学派持续的编辑增添所成的，所以以赛亚书的三个部分虽然由不同的作者所编写，但是经过多代的门徒所承传，仍然贯彻着一致的信息和神学。其实以赛亚书多处都说明了这种门徒传承的情况，其中一个例子是以赛亚书8章第16节，这里说你要卷起律法书， 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以赛亚书30章8节，这里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又或者在以赛亚书50章4节这么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正因着这个传承，先知的信息在不同的时代可以延续下去，向不同时代的人说话。我们讨论过以赛亚书的作者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谈谈读者，也就是这卷书的写作对象。以赛亚书1章1节很清楚地说明，这卷书是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非常明显了，这是写给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耶和华的子民的。以赛亚书的成书经过3个历史阶段，所以其中的信息也是对不同时代的上帝子民说话。第一，以赛亚，也就是1章到39章，主要是以南国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作王的时代做背景，写给被掳前的百姓。第二，以赛亚，也就是40章到55章，作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呼吁当时正过着安逸生活的犹大人要离开繁华的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和复兴。然后到56章到66章第三以赛亚的部分，作者身处自巴比伦被掳归回的群体当中，经历归回之后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年代，所以这卷书这个部分是向重归故土的百姓说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以赛亚书的写作背景。关于这一方面，除了我们可以阅读以赛亚书这卷书本身之外，我们也可以参考另外2卷旧约的书卷，包括了列王记下15章到21章，还有历代志下26章到33章，都是非常好的参考。以赛亚书1章1节，这卷书的开头是我们了解整卷书的关键。以赛亚书1章1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可以说1章1节是以赛亚书的标题。这一节交代了关于这卷书的很重要的资讯，有年代的背景，有人物，包括了四位君王和先知以赛亚本人。书卷的性质是默示，而内容方面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既然耶路撒冷有这样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最早期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军事基地，大卫首先是在犹大支派做王的，然后才在整个以色列做王。当年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之后，就选取了这个城市作为他的首都。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5章。根据撒母耳记下5章第9节的记载，大卫住在宝帐里，给宝帐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这里就提到大卫取得耶路撒冷上城，把这个城归于自己名下，起名叫做大卫城。到底耶路撒冷有什么特点让大卫选中它作为首都呢？原来是因为耶路撒冷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城市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他不在任何一个支派的势力范围底下，因此以这个地方作为首都就可以免除了各方面的争论，也方便大卫行使他的中央管制权。 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两国分裂，当时的耶路撒冷不是那么繁荣，原因是只剩下来两个支派了。后来一直到主前八世纪，犹大乌西亚王的治下，耶路撒冷终于有了很好的发展。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6章。当时耶路撒冷有一个发展的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亚述和亚兰两个国家持续的征战，所以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理会其他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不需要受在他们北方强敌所威胁，可以有一段暂时的时间享受太平盛世。耶路撒冷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慢慢的发展，慢慢的繁荣起来。当然这只是耶路撒冷的某一个阶段，我们看历史，我们看先知书，看历史书，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犹大两国经常处在他们北方强敌的威胁底下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从君王到百姓，他们对耶和华的信靠到底有多少，他们选择用什么方法来对应这些挑战，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影响了到底他们能够经历到耶和华的保守和拯救，还是换来是刑罚和审判呢？这也是先知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好，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当然耶路撒冷在军事在政治上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同时在信仰方面，耶路撒冷在犹大百姓心中也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这是有关于耶路撒冷的简单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主题，关于南国犹大的君王。以赛亚书的时代涵盖了南国犹大不同的君王。乌西亚王在主前769年到740年在位，接续他的是约坦，在主前740年到734年统治犹大。然后是亚哈斯，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734年到715年。接下来是统治年代比较长的一位君王西西家。西西家是在主前715年到686年统治犹大的。另外还有两位的君王，马拿西在主前686年到641年在位，然后是亚门，主前641年到639年统治犹大。这些君王的治国能力，他们的个性，还有他们对耶和华的态度都各有不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乌西亚王。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历代志下26章，历代志下26章第一节就记述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非常年轻就登基作王。历代志下26章第三节提到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作王的年代非常长。到底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呢？根据历代志下的作者的介绍，可以说乌西亚是一位励精图治贤明的君王。在军事方面，他打败了很多的敌人，包括了非利士人、亚拉伯人、米乌尼人。他要非常重视巩固边防。历代志下26章15节记述乌西亚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 并且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除了军事以外，乌西亚也大力的发展农业，发展经济。历代志下26章第10节记载了乌西亚在旷野和高原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为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啊，非常难得的一位君王，文治武功都非常强。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耶和华上帝和先知最关注的一点是，在信仰上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历代志下26章第4节到第5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的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最可惜的是，乌西亚王对耶和华神的敬畏没有坚持到底。历代志下26章16节记载说，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进入耶和华的殿，竟然要在香坛上烧香。当时祭司亚撒利亚马上制止他，责备他，提醒他说，烧香不是君王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级祭司的事情。可惜乌西亚王不听劝，结果他就长出了大麻风，终其一生不能再接近圣殿。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历代志下，如果我们再继续的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乌西亚的儿子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接续他做王的亚哈斯却行恶的事。结果亚哈斯治下的犹大被亚兰打败，当时的犹大人也同时受北国撒玛利亚人的苦待。历代志下再继续读下去，到了29章，有西西家王的出现。西西家接续亚哈斯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让耶路撒冷在短短几十年之间有了繁荣的发展。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在不同君王的治下经历过起伏，经历过兴衰。如果我们把焦点再扩大一点，就可以看到南北两国在乌西亚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治下，其实的确有过繁荣的时刻，可是这些繁荣兴盛只限于城市，整个社会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全面很平衡的发展。事实上，社会整体的现象是长期贫富不均，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因为贸易经济的发达，百姓跟外邦的接触很频繁，以至于受异教拜偶像的文化影响很深，导致于整体信仰的情况很败落，道德败坏。更糟的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百姓还一厢情愿地相信这种太平盛世的情况会永远延续下去。但是随着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以色列的繁盛时期也结束了。以色列身处在亚述和亚兰的威胁底下游走不定，有时候亲近亚述，有时候又跟亚兰结盟。以色列跟亚兰曾经寻求犹大王亚哈斯的合作，可是亚哈斯最终选择跟亚述结盟。于是亚兰和以色列结盟要攻打犹大，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7章到12章的背景。 其实亚述的威胁从来没有离开，他先攻打亚兰，后来再攻打以色列。在西西家时代，犹大一直面对着亚述的威胁。随着亚兰和以色列相继灭亡，亚述军队终于要攻占耶路撒冷了。以赛亚书记录了亚述军队在主前701年围困耶路撒冷城。在这么大的危机底下，先知切切地祈求神保守这个城市。结果神迹发生了，耶和华神亲自出手拯救了耶路撒冷，同时又延续了西西家的寿命。耶路撒冷走过了这么一段曲折的道路，可以说以赛亚先知从头到尾他都亲眼见证了上帝的作为。先知的生命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管处于怎么样的境况当中，他始终忠心地传讲耶和华神要借着他向百姓宣讲的信息。第一课的内容关于以赛亚书的写作背景，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第二课，我们会继续讨论的部分，会集中讨论到以赛亚书的写作目的和它的结构。其实一卷书的文学结构本身也传递着很重要的信息。以以赛亚书为例，它有很多很特别的交叉平行的结构，也有很多的标记要词。下一课我们就会集中的讨论这一方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以赛亚书的信息有更好的掌握。好，我们这一课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在这黑暗的时代，许多人在寻找爱，无助无奈，是否世上真有爱？在这迷茫的时代，我却发现这份爱，一直心里的伤害，却永远都不离开。我愿奉献我一生，继续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全能神。我愿奉献我一生，继续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全能神。世上真有爱，在这迷茫的时代，我却发现这份爱，一直心里的伤害，只能永远都不离开。我愿奉献我一生，持续为主做见证，要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全能神。我愿奉献我一生，持续为主做见证，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全能神。求主赐下生命，赐给我们勇气，我愿突破我自己，持续为主传。